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疫情病假灾难补贴或将重新启用，
住房部长开会应对住房危机，
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正在举行，
伊朗海军成立首个无人机师。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信，联邦政府或重启早前宣布告一段落的750澳元疫情病假灾难补贴。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将原定于周一举行的全国内阁会议提前两天至今天上午。会上将就新一轮的疫情爆发展开讨论。此前多方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其重启疫情病假灾难补贴，为感染新冠需在家隔离时将失去一笔收入的人提供相关支持。阿尔巴尼斯周五晚上在推特上表示，首席医疗官凯利将于周六早上向全国内阁作出汇报。他说，我们将在会上讨论确保弱势群体在未来几周内得到保护的方式方法。
与此同时，随着利率上升以及租金的不断提高，州和联邦住房部长在墨尔本举行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这是自2017年10月以来，州和联邦住房部长首次举行此类会议，这也是确保国家无家可归者计划取得进展的许多定期会议中的第一个。工党今年的大选承诺即制定一个解决国家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住房问题的计划，需要听取各级政府的意见。最新报告显示，全国租金平均值从每周430澳元跃升至460澳元，在过去的12个月内上涨了 7%， 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但是偏远地区的租金涨幅更大，南澳州上涨 17%， 达尔文上涨 14.6%， 阿德莱德上涨 10.3%。
联邦政府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足够措施来阻止口蹄疫的传播，澳大利亚经济可能会遭受800亿澳元的损失。政府已宣布斥资1400万澳元用于防治严重威胁畜牧业的口蹄疫，其中500万澳元将用于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采取有关措施，其余900万澳元将用于为澳大利亚机场和邮件中心新增18名生物安全官员，以及为凯恩斯和达尔文的主要入境点配备侦察犬。联邦农业部长瓦特表示，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更多措施。
I am aware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concern out there, particularly in rural Australia, because this would be a devastating blow to our agriculture industry.
我知道这方面存在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因为这将对我们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作为澳大利亚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遏制这次爆发，并将口蹄疫排除在我们的国家之外。联邦政府正在做应做的工作，并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将根据生物安全建议继续采取进一步措施。旅行者被敦促避免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农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一周之后，这一次来自世界二十大经济体的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一堂，讨论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活成本上涨以及粮食短缺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英卓华在开幕词中说，
We are witness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risk to food security.
乌克兰战争和制裁以及出口限制加剧了新冠大流行的影响。 我们目睹了粮食安全风险的显著上升。会议将持续到周日。
在香港方面，首宗因携带锁带被裁定管有工具适合做非法用途罪成立的案件，被告上诉至香港的终审法院，并获得上诉成功。案件发生在2019年11月，上诉人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集会后，在铜锣湾被警员裁停，并搜出防毒面具、头盔、手套和一包共48条、每条长约6英寸的锁带等物品。之后他被裁定违反了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中的第17条，管有工具适合做非法用途罪成立，被判监禁5个半月。终审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这一小组一致推翻了对上诉人的定罪以及监禁，并称下级法院的裁决将非法用途给予不受限制的诠释，有违反法律本身的解读方法，也会使法律涵盖的范围变得极其广泛，成为思想罪行，不符合条文的立法历史。
乌克兰方面公布了一名4岁女童的照片，据信该名女童在乌克兰文尼察市的导弹袭击之中丧生。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女童和她的母亲在街上散步，这似乎是他们生命终结前的最后一刻。视频中，女童乘坐的婴儿车在导弹撞击附近的地板上被压碎。乌克兰当局表示，至少有23人在文尼察市的袭击之中丧生。文尼察市远离前线，位于战地后方。俄罗斯国防部方面继续否认平民是导弹袭击的目标，并称俄军的目标是士兵训练的地点。
斯里兰卡议会正式接受总统拉贾帕克萨的辞呈。据悉，拉贾帕克萨在逃往新加坡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辞呈。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斯里兰卡的拉贾帕克萨及其家人，近期因斯里兰卡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基本商品短缺，遭到广泛抗议。根据宪法，推举新总统的程序现在启动，该程序预计将花费不到1周的时间。在过去几个月的紧张局势之后，议会议长阿贝瓦德纳呼吁斯里兰卡人民保持冷静。我请求这个国家体面和有爱心的公民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以实施适当的议会民主程序，使所有议会成员能够自由和认真地参加议会和运作。被选为继任者的人将在拉贾帕克萨的剩余任期内任职，直至2024年。
斯里兰卡反对派领导人普雷马萨达下周将竞选总统职位，他立誓将倾听人民的声音。普雷马萨达承认，他可能难以获得当选所需的议会支持，因为大多数议席仍由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执政党持有。普雷马萨达说，若当选，将使那些使国家陷入危机的人付出代价。
You cannot have rule of the jungle. You have to follow constitutional.
你不能使用丛林法则，你必须遵循宪法、民主、司法、行政程序。我们作为制度变革的推动者，必须确保我们引入清洁制度的立法、法规和条例，确保这种选举产生的独裁政权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国家发生。抗议者指责拉贾帕克萨及其强大的政治家族从政府金库中挪用资金，并表示其对经济的不善管理加速了国家的崩溃。拉贾帕克萨家族否认了腐败指控，但是拉贾帕克萨承认他的部分政策是斯里兰卡处于崩溃边缘的原因。
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未来仍不明朗。由于联合政府在议会信任投票中失去最大政党五星运动的支持，德拉吉在7月14日提出辞职，但这一决定遭到了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拒绝。 马塔雷拉要求德拉吉向议会发表讲话，以评估政治局势。预计德拉吉将于周三向议会发表讲话。德拉吉是意大利在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自去年二月上任以来，德拉吉因带领意大利度过了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而备受赞誉。
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姆斯宣布辞职。威尔姆斯的丈夫是来自塔斯马尼亚的澳大利亚侨民，他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侵袭性脑癌。时年47岁的威尔姆斯决定从政界退休，陪伴丈夫。威尔姆斯还因在新冠大流行伊始时担任比利时首相而被人们铭记。他的继任者是北非裔比利时女性拉赫比布，她将成为比利时第一位有色人种外交部长。拉赫比布向威尔姆斯致敬。
I want to thank her. She has been an exceptional prime minister. Just
我要感谢她，她是一位杰出的总理，在我们需要杰出总理的那一刻出现，在这场可怕的大流行之中。其他的北非裔女性已在比利时联邦政府担任其他职务。
伊朗海军宣布成立首个无人机师。伊朗海军周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搭载了无人机的潜艇和舰艇。视频中，伊朗海军指挥官伊拉尼上将用直升机进行监控，他解释说道
：“The drones can fly in groups and navigated and controlled with a
network. 无人机可以分组飞行，并将通过基于网络的系统进行导航和控制。部分无人机可携带武器，航程可达1000公里。”也有报道称俄罗斯试图采购此类无人机，但伊朗外交部长阿米拉卜杜拉西安周三宣布，我们不会帮助参与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认为战争需要停止。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79美元、4.590人民币、5.334港币以及20.329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有风并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并有多云，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28度；霍巴特有多云，最高温度1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